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基督徒生活的准则，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双本圣经的271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他以为主被囚的身份，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认真来说也是给历世历代神的众教会，神的众圣徒，让他们看见他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必须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做蒙召的恩呢？我们知道蒙召也就是我们这般信耶稣的人，在我们这一方面来看，我们是因信耶稣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得着神的恩典，得着神的同在。然而从神永远的旨意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般得救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蒙召的，也就是领受那从上头而来的呼召，从天上而来的呼召。所以圣经又有另一处的话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也就是我们同得一个呼召，我们同得一个使命。原来神是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就像昔日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呼召出来，然后出到旷野侍奉神，要达到迦南美地。同样的，今天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候，从我们这一面来看，我们是信耶稣得救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从神那一面来看，我们是因信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是呼召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所以我们是从罪恶里面给呼召出来，我们是从撒旦的权势里给拯救出来，我们是从世界里给呼召出来，我们是从无望的人生里给呼召出来。所以我们蒙召之后呢，神呼召我们跟从耶稣，神呼召我们要达到他永远的心意，有一天叫我们在光明中与他同得基业。那么一般蒙召的会众，一般蒙召的圣徒，他们在地上该有的一个生活，圣经说是要以蒙召的恩相称。原来我们能够蒙神呼召，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才能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领到我们。所以蒙召的恩呢，认真来说，也就是我们这帮蒙呼召的人是得着神白白的恩典。那么保罗在此有个呼吁，要我们的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就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以所蒙的恩相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大，他盼望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是一般荣耀神的人，荣耀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保罗接着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完全是效法恩主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看见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当他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活出的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主耶稣的一言一行，实在是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活在地上的一个榜样。 主耶稣所行的，他凡事谦虚，谦虚就是谦卑，凡事是谦卑，这是基督徒活在地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知道，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整个世界呢，可以说都犯了一个罪，就是骄傲。在人的血轮里面，就是有一个罪影响着人，很厉害的罪叫骄傲，然后就带进背叛。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要他的子民，神的圣徒们在地上的生活，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认真来说，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争，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甚至呢，有的人呢脾气很坏，其原因是什么呢？是骄傲。有一句话说，怒气是骄傲的儿女。当一个人可以随便发脾气，就是因为呢，他看不起对方，他很随便，然后他这个己啊越来越强，越来越骄傲。所以怒气发怒是骄傲的儿女。还有一个人很固执，很主观，和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和人辩论摩擦，主要的原因也是骄傲，因为自以为对，自以为是。当一个人自视的时候，就很容易和人辩论，非常主观，然后很难与人相处。所以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在生活里面常常出点问题。出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己啊没有受对付。比如说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在工作的地方啊，在同事同学中间，总是很容易和别人呢这个在那边争拗哦，在那边就是有辩论啊，有在那边有不同的看法。为何难以人相处呢？就是因为有骄傲。一个谦卑的人是很容易与别人相处的。当我们存心谦卑，在何处都是可爱，人见人爱。因为一个虚心的人啊，就很容易给别人接纳。一个骄傲的人呢，又容易夸口、狂傲、目空、目中无人。这就是，若是一个人没有虚心呢，他与别人相处，无论是在家中，也很容易哦，就是和别人呢就有吵架啊，就有辩论啊，在和人相处的地方，就很容易与人和睦，就难以与人和睦。这是骄傲的人情形。所以圣经说，凡事谦虚。若是我们凡事谦虚呢，那我们就很容易与别人和睦。要效法我们的恩主耶稣，存心谦卑，存心谦卑。还有温柔，我们知道一个温柔的人能够得人。所以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呢，许多时候基督徒要显出基督徒的美德呢，是内心的故事，内心有谦虚，凡事有谦虚，然后呢有温柔。温柔的人能够得人，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言语带着和气。若是一个急躁的人，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就很容易呢一点事情看不过眼就发脾气，这样很容易竖起敌人，很容易呢就是说无故的挑起许多的争端，那就不能荣耀主的名。基督徒活在地上，要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就是第一要谦虚，第二要温柔。特别是现代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很多人变得里面急躁，所以回到家中一看不顺眼发脾气，然后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受到一点点亏损，那就是以牙还牙，脾气就出来。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啊，基督的生命是谦卑的，是温柔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借着祷告黏以基督，活出基督的温柔，甚至许多时候是逆来顺受。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昔日在地上所活出的榜样。他的心向着神是温柔的，他对于许多人他也是温柔的。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凡事要谦虚 温柔，还要加上忍耐。因为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许多时候可能要遇到无理的对待，许多时候可能要遇到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那么在患难中要忍耐，遇到不顺的环境要忍耐，遇到前途道路艰难的时候要忍耐，与人相处的时候要忍耐。若是我们没有基督的忍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呢就发出肉体的。举例来说，身为基督徒做父母的，许多时候回到家中，若是看见儿女们有一点不听话，可能就大发脾气，那么对儿女来说也没有益处，对自己来说也没有益处。但是若是他稍微有一点的忍耐，在爱心里面去教导他的儿女，他的儿女反而因此能够在主里得到教导，而能够健康的成长。若是动不动就忍不住大发脾气，甚至打儿女，这样对儿女来说呢，并不是最好的管教方法。再说，有的基督徒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没有一点的忍耐，就立刻凭自己的方法，结果人的作为一出来就羞辱主的名。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地上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乃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不仅仅是在教会中圣徒与圣徒之间用和平彼此的来往联络相爱关心，即使我们与世人在一起的时候，圣经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基督徒千万不可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哦，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人呢都不与我和睦。认真来说，除非是为着信仰，为着持守真道，为着传扬福音的缘故。若否，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实在需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除非他们要犯罪，我们不同流合污，不然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基督徒和他的同事、同学、同乡、工友总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因为正常情形，我们是世上的盐嘛，使人和睦。耶稣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能够和睦的就是基督徒的美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需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若是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活出基督的谦虚温柔忍耐，那么每一件事上就能够造就人。那么请我们再看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啊，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就特别提到十六节十八节，我们先看十六节，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与人相处的时候要如何呢？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虽然这里是指教会生活，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活出这种彼此同心谦卑扶救人，但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要需要如此。然后请我们再留意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此保罗只教导我们，我们与众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与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今天整个世界呢，几乎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呢，从来没有了断的。那么基督徒活在地上呢，还留意一个原则，就是不可以恶报恶。什么是以恶报恶呢？就是当别人伤害我，特别是你在上班的岗位上面，无论是公司、工厂，是农田、耕田，或许是学校、是医院，是任何一个岗位上，甚至在家中， 很容易呢，有时候遇到别人在背后就是暗中呢就是攻击你啊，对你不利，甚至呢就是无故的来对付你。这样的时候，哇，你一受到别人用恶对待你的时候，有的基督徒他就过意不去了，他的血气就起来了，他就要凭自己呢以恶报恶，就要凭自己啊以牙还牙来对付。然而当他凭着自己以牙还牙的时候，即使他可以报复了对方，他在神面前已经输了，已经失去了基督的见证，并且许多时候呢是惹来更大的亏损。然而一个敬畏主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当他遇到别人用凶恶对待他，用不义对待他，用诡诈对待他，甚至陷害他的时候，他能够天天来到父神面前祷告说，父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能够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就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活在地上，难免会别人对我们不好，然而基督徒不仅仅是有忍耐，还是要有包容。哦，基督徒这个包容是很要紧，饶恕是很要紧。所以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么请我们特别留意，什么是众人以为美的事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在一般的行事为人的事上没有写的非常的具体，就是说不是完全每一项都写出来。为何呢？因为每一个时代所流行的事、生活的事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然而圣经却给我们一些的原则，在此其中有原则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是指一般的。比如说这个一般世人来说都有一些感觉，就是行善、顾念贫穷人啊，这些众人以为美的事，就像施舍给贫穷人，这都是圣经的教训。那么虽然世人呢他们不晓得圣经的教训，那普遍都有感觉怜悯贫穷人是对的。那么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留心去做，就是关心他人，用爱心关心他人，这是主教导我们爱人如己，我们是照着主的教导去生活。然而当我们照着主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在众人的心中呢会给感动，因为觉得他是个基督徒啊，他是有爱心关心别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若是众人所定罪的，那么基督徒当然不做了。比如说偷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犯罪，这是众人以为不对的，那么基督徒所行的是远远超越这一点，远远超越一般人所认为是好的，是超越。因为基督徒这个对人的爱啊，行事为人应该是超过这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那么我再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保罗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在第四章那里，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他也说出了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啊。保罗论道，在我们行事为人的事上有一些事是我们需要思念的，这些事包括什么呢？凡是真实的，就是那些事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今天地上很多事情是虚假、是虚伪的，但是基督徒不追求虚伪的，追求的是真实的，在主里那些真实的事， 还有呢，在主里那些可敬的、可尊敬的事，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就是说他的行事为人，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一些义人，就像哥尼流啊，他有救济穷人，又有敬虔生活，这些都是可羡慕的。甚至有一个名望的，就是因为行义荣耀主名的，保罗说这些事呢，我们都要去思念，就是说思念一些好的事，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向着主要我们的方向去生活。然后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此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对圣徒们说，圣徒们从保罗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学习的、所领受的都要去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就是以圣经的教导，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是要以神的话为准则来侍奉主，以神的话为准则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这是基本的点。还有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还有尽力与众人和睦，还有不要以恶报恶，还有凡是清洁的、公义的、可敬的、真实的、有美名的，什么都行，这些事都要思念。并且主借着保罗所活出的那种荣耀基督的生活，也成为我们一个榜样，要我们效法。那么有弟兄姊妹可能要问，若是讲具体一点，在基督徒生活里面还有什么准则？还有今天我想从几方面再和大家探讨一个基本的准则。现在我们开始讲具体一点的，那就是请我们打开哥林多的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那里啊，十二节，请听我读出来，刷本圣经的234面。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再读一遍，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在此呢，保罗就论到基督徒对于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是很要紧。这个准则是什么呢？凡事我都可行，但是要留意的是不都有益处。好吧，请我们留意在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当我行这件事的时候是否有益处，当我行这件事的时候是否得益处啊，这太要紧了。凡事都可行，但行出来的时候是否对我有益呢？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几方面呢。第一，对我的心灵有益吗？若是对我的心灵无益的，那我不行的。那我举个例子，就像是一般基督徒来说，有的基督徒认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不可抽烟，圣经没有说不可抽烟，也没有禁止人抽烟，那么我抽烟没有违背圣经啊。然而请你思想一下，抽烟呢有没有益处呢？当然没有益处。第一，当你天天在那边抽烟的时候就上瘾了，这个烟瘾一到你就要抽，所以你就受了烟瘾的辖制，就成为抽烟的奴仆。还有他对你的属灵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这一支烟呢、 反而辖制你的心灵。所以抽烟本身对你心灵是一点益处都没有，同时呢，对你的身体更是没有益处。我们知道近年来很多的这个宣传都让我们看见吸烟呢就是危害健康，不仅仅是会导致癌症，甚至心脏病，甚至对身体许多的这个健康的破坏，因为里面的尼古丁呢是有很大的破坏，而这个尼古丁这个破坏呢是对人体的伤害是越来越大。所以抽烟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不可抽烟，但是圣经说不都有益处，我们一思想这个原则就知道抽烟不可，因为它对我没有益处，对我身心都破坏，心灵都破坏。那么若有的基督徒他未信耶稣之前已经抽了几十年的烟，现在要戒掉那是很艰难，他需要去祷告，切切祷告，然后一面把家中已经有的烟完全对付掉，当他一有这个烟的瘾一发动的时候立刻祷告，主啊救我，然后就先读神的话，唱诗歌，经过祷告依靠神，不久就能够戒掉。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都戒掉，有的是几十年没办法戒的，信了耶稣也戒掉了。因为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抽烟很正常的，是没有益处的。再说，有的基督徒说，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看电影。那么，我经常这个，特别是放假的时候、假期的时候，那他就自己认为了，我可以到电影院，在那边看看电影，娱乐娱乐，享受享受。然而，你思想一下，当你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对你的心灵有益处吗？是叫你的心灵更爱神、更向着主，还是叫你的思想呢，更给世界这个潮流带去呢？况且，现在的电影很多呢，就是色情的，和色情有关系的，和淫乱色情有关系的，还有是和暴力有关系的，人性败坏都在电影上反映出来，有的甚至是极其残忍的事情都在电影上反映出来。那你会看见这对我们的心身没有帮助啊，一点益处都没有，反而把人摆在试探里，叫人的心呢里面的肉体的情欲发动，因为和情有关系的就反而置身在试探里，那么这对人的心灵身体都没有益处，对身体也没有益处。为何呢？因为当一个人他看了两小时的电影，看完之后整个人呢疲累得不得了，所有的精神都耗尽了。所以就像现代人追电视里面的片集那样，就是影片的影集，一集一集的影片。一般人啊以为说我在电视面前消遣消遣，但是呢慢慢的几乎每个晚上都花了几个小时都在电视面前，欲罢不能啊，慢慢就给他控制了。所以保罗又有另一句话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是说基督徒的处事为人、行事为人有一件事很要紧的，就是不可受那一件事辖制。就这益处而言，你思想一下，没有什么益处。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看电视，不是现代人生活从电视里面知道一些这个新闻啊，这个世上发生什么事情啊，还有无论是交通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各类的新闻，他可以多知道一些资讯，了解一下，还有电视上很多专讯专题报道一些什么情形啊，你可以多了解，多了解见识，这对我们传福音呢、啊、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是有益处。但是若是你终日就给电视里面那一些一个一个的影片、一个一个的故事这样吸引住了，那么这就无益处了。为何呢？ 就浪费了你无数的光阴，就令到很多基督徒呢有时间看电视，没有时间读圣经，有时间坐在电视下，却没有时间呢去祷告神，然后对神总是说啊，我生活很忙啊，很忙啊。事实上他一天花了几小时在那边看电视，但是连十几分钟的时间、二十分钟的时间拿出来祷告、读经、亲近神都拿不出来。这实在说，这一个电视控制了他，辖制了他，叫他呢成为电视的奴仆。这一来浪费了许多的光阴，特别是现代啊，有许多青少年呢读书为何不好呢？就是终日迷电视，结果连功课学业什么都荒废，这实在是一个亏损。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没有禁止说不可看电影、不可看电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在此当你进入电影院的时候，对你本身没有益处，它不会叫你的心灵更爱主，反而里面有的色情的啊，有的暴力的，反而影响你的心思，叫你里面情欲发动，把自己落在罪的里面，落在试探里面。所以基督徒应该掩蔽。那么在正常生活里面，有时看一下电视，了解一下新闻，了解一下专辑啊，了解一下一些的主题是有益处，但不要给他辖制，不要一直追电视的影片，这一来呢就给他辖制了。这一辖制呢啊，很自然的就慢慢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甚至浪费了许多的光阴。所以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比吃东西。一般来说吃东西呢啊，许多人觉得说啊，总之好吃的都是好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许多时候也要留意是否有益处。那我举个例子，我顺带说一点，为了基督徒的身体健康而言，现代人呢许多时候只顾自己的肚腹，却没有顾到自己呢各方面的益处。以身体而言，比如说有的肢体他很喜欢大吃大喝啊，一有钱就是花在大吃大喝上面，这对他来说呢，圣经虽然没有禁止我们哦大吃大喝，但是圣经有禁止我们不可情欲、情饮、情染、情吃，就是一群人一起去醉酒，那是当时罗马社会里面经常有这种情形。然而基督徒弃绝这种放荡无度的生活，那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说有时一家大小在节日的时候大家吃吃饭，这是很正常的，这反而是联络一家大小的感情，荣耀主啊。但是若是基督徒天天一星期就发几天和整群的朋友去饮酒啊，去狂欢，这样就失去了圣徒的体统，没有益处，甚至会半跌其他基督徒，既没有益处又不能造就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是，若是我做的那件事是令到我的心离开神的，那我就要小心。就以吃东西而言，若是一个人天天很讲究吃东西，圣经说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什么益处。为何呢？让我举一个例子，就像现代人有的人很喜欢，就是说当物质的生活开始富庶一点的时候，那就是啊天天都吃很高的蛋白质的啊，无论什么营养品什么薄品就天天这样哇，一直追求这些，结果呢过不久了胆固醇过高了，过高了，然后他的身体也差了，比如说心脏方面出问题了，血压也高了，甚至患糖尿病了。为何会这样呢？很多病都是从口入的，所以很多人在吃的事上是没有节制，他以为说只要是啊多多像西方的文化无肉不欢啊，天天吃很多肉，结果以为还是有钱富足，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吃了太多没有节制，反而犯了高血压、心脏病、心血管的病，还有很多慢性疾病、糖尿病，就是因为没有节制嘛。 又有很多人他喜欢吃煎炸的啊，煎炸的非常喜欢，结果不是说不可以吃，吃太多了没有节制，受他辖制，结果这一来也病了。当然我为了弟兄姊妹身体的缘故，我姑且讲几点，生活上所吃的东西留意的，不要太咸，不要太甜，不要太油，也不要太饱，总之在生活里面呢，凡事要有节制，身体就能够健康。所以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看见一些肢体有的时候病了、其原因呢是生活没有节制。举例来说，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但有的人他就受辖制，就像过节哦，在中秋节的时候，哇，月饼，有的呢他一吃起月饼的时候他就没有节制啊，他就是一天吃他两三个，然后天天买，天天吃，别人送给他又吃。虽然说过节的气氛吃一下无所谓啦，但是若是把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啊，哇，就把它当成是好像是他的食物，非吃不可，甚至是大量吃。过不久每逢节日之后啊，医院人总是爆满。为何爆满呢？很多人都是没有节制的狂吃狂翻，结果之后就病了。基督徒活在地上，虽然圣经没有禁止我们不可这样吃不可那样吃，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了解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以这个节制为准则，也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又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就是保罗在此所说的，无论哪一件我不受他的辖制，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若是你吃一件的食物是你非吃不可的啊，就像抽烟，那你就应该戒掉它，不可让它辖制。所以无论是吃东西是其他方面都需要是如此啊。我曾几何时记得有一位弟兄，年长的弟兄，他也相当爱主，但是在他生活里面他的饮食上呢就是软弱了。为何软弱呢？他经常说我喜欢吃的，总之喜欢吃就吃，主保守，喜欢吃就吃，主保守，他经常就是以这句话。结果呢他到七十多岁的时候照样呢就是肥的猪肉，总之是油的很厉害，他照吃。他说依靠主吧，不要怕，信靠主吧，不错，主会看顾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试探主嘛，年纪这样大了要防范心血管了嘛。结果后来他真是脑充血爆血管，忽然间瘫痪掉，忽然间一手一脚瘫，甚至整个人昏迷。当时我们切切为他祷告，也觉得他实在是许多时候生活呢失去节制。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基督徒的本分呢都要留意圣经的原则，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无论是吃的，无论是穿的，无论是做事的，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你就思想一下对我有没有益处，是否辖制我。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现代人啊，很多人都要学电脑，并且都在电脑的互联网络里面啊，拿了很多的资讯需要的东西啊，这固然是很正常，也是需要的。然而若是有的基督徒他把电脑当成是游戏机来玩啊，玩电脑游戏机，然后又把电脑里面的这个一个叫 ICQ， 就是互联网络里面呢这个彼此交朋友，将不认识的朋友在那边对话啊，有的人就沉迷在那里，这一来没有益处，对他来说，有的甚至交上了坏朋友，因此受害。并且若是他即使是学电脑但是没有节制的，受他辖制的，有的是晚上学电脑玩电脑玩到凌晨一点两点，过了十二点还在那边玩，结果早晨就不能早起， 又不能成耕，上班也没有精神，那就羞辱主的名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千万记住，基督徒的生活准则很要紧的，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不是说你不需要学电脑，你可以学电脑，你可以玩电脑，但是要有节制，不要受他的辖制。若是有一天他辖制你到一个地步，把你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间和你对神的爱都抢夺去了，那这是辖制，你就要求告主名，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来胜过。所以在此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呢，一些我们认为可以的对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有节制，不可受他的辖制。再举一个例子，近年来特别是前好多年，从日本开始这个流行起的一个叫做卡拉 OK， 它的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呢在一起唱歌，然后狂欢，人人都可以学唱歌。表面上来看好像不错啊，生活这样紧张，压力这样多，许多人走在一起，可以在一个家庭里面，那就大家就这样唱，他们是唱流行歌曲，就是时下的那些流行歌曲。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虽然没有禁止这些，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若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嘛，我们可以诗歌 OK 嘛，意思就是说唱诗歌好过唱世界的歌嘛，我们的嘴已经分别了，分别为圣归主了。所以若是一个基督徒和同事一起下班的时候，不是到这个餐馆里面去饮酒，就是和别人一起到这个舞会的地方跳舞啊唱歌，若是这样的话，就羞辱主的名，既不造就人，他本身也给罪辖制，因为是过着放荡无度的路，是圣经所定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是啊，我们可以下班的时候啊，基督徒在一起唱诗赞美神嘛，若是需要的时候是基督徒在一起嘛，用诗歌颂词灵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口唱心和来赞美，才是真正心灵的释放，才是真正在主那里得着安息。所以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亲爱的弟兄姊妹，试想一下，在你的生活里面是否有一些你认为是对的事，但是却成为你的辖制，叫你不做不行的。若是有这样，你就需要依靠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随时靠着主的恩典，完全过从罪中得释放的生活。好吧，我们再看第二处的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23节24节，请听我读出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基督徒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先思想这件事有否有益处，然后接着思想这件事我是否给他辖制，是否辖制着我叫我不做不行的，若是这样我拒绝这种辖制。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像有的基督徒，他未信耶稣之前的时候，他很喜欢看小说啊，他是迷小说迷得不得了，但信了耶稣之后，他虽然说我不再看那些色情的小说，还有不好不良的小说，但是一些文学作品小说我喜欢看，按理来说不是犯罪啊。但是慢慢的有一天他发现，这一个即使是看一些比较健康的这个小说，都对我来说是一个瑕疵，瑕疵是他叫他不看不行，甚至他可以不看圣经，但是不可以不看小说。这一来他觉得那样东西已经成为代替品，已经是一个麻醉物，结果他祷告靠着主的恩典戒掉。很多基督徒就这样靠主恩典就这样戒掉。我记得 在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相当喜欢看小说，但是当我蒙召给主得着的时候，主光照我，不可以让这样再来分我的心。结果靠着主的恩典，从那时戒掉直到今天啊，我们的眼睛受割礼，我们的耳朵也受割礼。未信耶稣之前，我们喜欢听的是世界的歌曲，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耳朵喜欢听的是主的歌曲，是诗歌，是神的话。我们眼睛喜欢看的是圣经，还有属灵书籍，还有还要留意的是，不都造就人，就是说我行这件事是否造就人呢？昔日在哥林多时代，他们面对一种情形啊，就是凡街市上所卖的各种物品呢，都拜过偶像。那么保罗说，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谢恩而吃就可以了。但是有基督徒呢，他因此就认为啊，我晓得这个自私了，因此他甚至啊到偶像的庙宇里面大吃大喝，他说我谢恩吃就可以了，结果就绊倒了许多人，不能造就人了，叫许多人呢良心软弱给绊跌了。同样的，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做一件事即使对自己有益处，但是若是会绊倒人的，我就不做。让我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这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是什么？是说保罗昔日在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论到有人看百物都可吃，但有人只吃蔬菜。保罗甚至说，若是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他不是说不可吃肉，是可以的，歇而吃可以的，但是有时为着摆在面前一个软弱的肢体缘故，他就暂时不做，就是为了不让他跌倒。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一举一动与人相处的时候，很要紧留意的是能够造就人啊，是能够造就人，造就人这个很要紧的。那么举例子来说，来到教会聚会，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平时上班在大城市，在大的公司上班的时候啊，他是穿着都很整齐的，但是主日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就以为是周末这个度假期的心态，随随便便啊，夏天的时候穿着短裤，甚至那个短裤是很旧的不得了的短裤，不是说家庭贫穷，若是贫穷，那反而是人反而是很感动，说他来到教会聚会，反而加倍关心他。他是平时上班的时候是很整齐，西装打扮很整齐，但是一来到教会的时候随随便便。这一来呢，虽然他这样做并没有说什么犯罪，但是不造就人，不尊敬神。相反的，有的他平时的生活并不是这样，但是一来到教会里面，哇，他也特地打扮的，就是都是很多珠宝挂在身上，这一来的时候也不能造就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中呢，我们需要就很正常的，就是说你每一天的生活如何，你来到神的家中，你同样都有这个，不是特殊的，不是特别的。总之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在我们行事为人的事上要都有益处，并且都能够造就别人啊，要留意的是能够造就别人。还有最后一个原则我提一提，就是在二十九节那里，十章的啊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说我所行的每一件事是否荣耀神？你试想一下，主啊，我行事为人这件事是否荣耀你？若是我所行的这件事是荣耀你，主啊，我赞美你。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不是用外面的许多的装饰做姊妹的，是更是里面的美德，是荣耀神的。然后同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的一举一动是否荣耀主呢？比如说来到教会中，我随随便便的态度是否荣耀主呢？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啊，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一举一动是否荣耀主呢？你若是稍微在主面前呢思想一下啊，有的事你不做，因为这件事可能不荣耀主， 若是我们行事为人常常留意这些的准则，那么我们就相当的蒙主保守。我很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几方面。第一方面，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内心的故事，这样就牵涉到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能荣耀主。还有和平彼此联络，爱心互相宽容，不要以恶报恶，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就是说与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发生摩擦的时候要如何去对待。然后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当然不是随否犯罪，是以为美的美善的事要持守，一切美善的可敬畏的好的要思念，讨主的喜悦。还有基本留意几个生活的原则，第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看看那件事有没有益处。第二，我是否受他的辖制，若是那件事已经辖制着我，叫我欲罢不能，那我要求主救我脱离。还有就是能够造就的，那件事行出来必须是能够造就别人，叫别人得益处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凡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我们是要爱人如己，不要自私，还有需要荣耀神，就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荣耀神。那我再举一个很基本例子，就是以运动，运动是非常好，晨运很好，对身体身心有益处。但是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仅仅热心于晨运，却把读经祷告晨更放弃了，这样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所以最好的是他早晨起来先有祷告，先有读经，把上好的时间献给主，然后再去晨运，对他来说就很好了。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大事小事，我们都晓得一个原则，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造就别人，对自己有益处，还有不受他的辖制，还有存心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与人联络。那么基督徒可以在这些原则里面来面对凡事应该如何去面对，在大事小事上与人相处的事上都以这些为衡量的准则。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就能够荣耀主，我们的行为也能够感动别人来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恳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都常常留意我们行事为人行在神的光中。当然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圣经所禁止的我们就不做，圣经所定罪的我们也不做，而圣经所引导的所带领的所教导的我们就去做。这是很多白纸黑字的圣经写下来的很多的准则已经有了，今天我们讲的是在许多的事上没有提到的。比如圣经禁止呢，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撒谎，这些是明文记载不可以的，我们就拒绝，犯罪的事就拒绝。然而逃出喜业呢，那我们就去做，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业的事，那暗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我们就需要有这个看见。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主的面前就留意应该有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蒙主喜悦，像世上的盐，像世上的光，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教导我们在世为人如何照着你圣经的教训，照着你的话语来生活。主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世代都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求主叫我们 能够照着你的教导，基督徒该有的生活准则，行事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并且求主叫我们有一个宽大的心，不以恶报恶，能够爱人如己，叫我们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叫我们能够持守一些美善的事，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尽力与众人和睦，荣耀你的名。主啊，更是叫我们在行事为人的事上能够留意，凡事都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能够造就人，凡所行的事都能够荣耀神。让我们以这基本四个原则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主啊，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现在的时代中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孩子，把赞美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都有这种的生活，甚至连你每一天看报章的时候，若是那一份的报章令到你一天要花，有的甚至是一小时二小时太长的时间，你就缩短它，大概了解一下啊，缩短它，你可以有一些时间来读圣经，来看属灵书籍，来用在你应该用的事情上面，就不要没有节制的生活，令到你天天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俗世的这个娱乐中。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所以我送一节圣经给大家，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愿我们不做糊涂人，要晓得主的旨意如何啊！愿主得着我们。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恩与你同在。